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召聚我们弟兄姐妹，在你里面一起查考你自己的话语，求主你与我们同在，你自己的圣灵也高抹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是心思意念都在耶稣基督的保守里面。感谢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弟兄姐妹早。我们照例的话再把第五课的作业就是跟大家复习，就是答案讲一下。那第一题呢，我是请就是弟兄姐妹在哥罗西书第二章里面学一节你最重要的经文。那这一题重复，那并没有标准的答案，看弟兄姐妹自己的领悟。那第二题呢，十字架是耶稣基督靠着得救的地方，这个是对还是错？大家可以打开麦克风。
错。
错，对。因为这个题呢就是有点绕口，看起来有点绕口，但是呢好像又似是而非。那这个十字架靠耶稣得救的地方呢，其实是这个话哈有一点这个典故。那我是在东岸，我们当时的教会我们是东岸，在 Boston 灵粮堂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在那里，我们也在教会里面参与。那我们可以说是 Boston 灵粮堂当时有三个家庭开始那个教会，我们是其中的一个家庭。那我们就在刚刚开始的时候，教会里面有一些特会，然后就有圣灵恩膏特别强，然后就有一位伯母呢，他这个在这个那个就倒在地上，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在要把他扶起来。他扶起来的时候就觉得他人不太对，不知道到底是他里面有什么东西啊。后来呢，我们就当中有一个有经验的一个老的姐妹就问他，就要问他的问题，然后看看他到底是自己本人在里面呢，还是说他是不清醒的。然后忽然就在我们就在教会里面那个就回抬头看见讲台上面有个十字架，然后就问那个倒在地上那个姐妹，就说那个是什么东西，就指那个十字架。然后他就说十字架那个是耶稣靠着得救的地方。忽然听了一下，我们再仔细想一想，我觉得不对。那所以说呢其实那个不对，所以说那个里面他讲的那个呢是不是他自己本人里面讲的。那其实十字架呢是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救赎的地方，然后他也在十字架上，我们在哥罗西书也是讲上他在十字架上夸胜，但是那个十字架不是耶稣靠着得救的地方。所以这句话十字架是耶稣靠着得救的地方是不对的。那第三题，我们以耶稣同钉十字架，也要以耶稣一同复活，是对还是错？
是，
对，
是。那我们在哥罗西书第二章里面有讲到一个经节，就是说我们以耶稣一同埋葬，也要与耶稣一同复活。那但是真正这个讲到以耶稣同钉十字架的时候呢，是在加拉太书第二章里面，他说我已经以，也是保罗的书信哈，这是我已经以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那我们当中有一位同学，可能第一个来答这个的时候，我当时的答案可能设错了，所以你如果那个是第一个，但是那个同学他没有写名字，所以我不知道是哪一位哈。就说当中有一次就是只有一个他回答的时候，我当时的答案没有设对哈。所以第三题这个是对的，我们与耶稣同钉十字架，也要与耶稣一同复活。第四题，是谁宣判耶稣钉十字架，将耶稣基督钉十字架？
巡抚比拉多。
对，巡抚比拉多。是。第五题，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是表示谦卑苦待己身，可以克制肉体的情欲。
否。这个、
错。
对对。然后第六题，以巴佛提不是以巴佛，是哪里人？
菲利比人。
对，我上课跟大家讲过，其实以巴佛提呢跟这个以巴佛 以巴佛提是 Epaphroditus， 然后以巴佛呢是 Epaphras。 那其实这两个字在希腊文里面是同一个字，那其实有时候也是算 Epaphras， 以巴佛是以巴佛提的缩写，就像现在我们英文常常提到 Michael， 但是 Michael 呢有时候你他也就是简单一点的话就变成 Mike。 那 Epaphroditus 呢简单一点的话也可以变成 Epaphras。 那但是呢我觉得在圣经里面这两个人是不同的一个人。 Epaphroditus 是腓立比人，他是腓立比人送到罗马监狱里面服侍保罗的，并且把在腓立比对保罗的捐献就是金钱带到罗马去一起，所以他们这个腓立比的教会 跟保罗是有非常亲密的关系。 Epaphras 以巴佛是哥罗西人。那我们先来看第一题哈，哥罗西书第二章选一节你这最重要的经文，我有一个统计的数据哈，这是弟兄姐妹们的回应。那是次数呢我们可以看见啊，我第一次调查的时候这个哥罗西书第二章全部有23节，然后每一节选的人到处都有，然后有呢第九第十第十二有 两位，然后其他都是一位，所以可以看见是到处都是。那结果第二次我在调查的时候呢情况就完全不一样，然后你看今节现在大家就集中在第二节或是第九第十节。那第二第九第十是今节是什么呢？那第二节是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第九节啊，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第十节，你们也在他里面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其实第九节啊，第十节应该是在一起的。因为第九第十节前面哈，这一句话你们也在他里面得了丰盛，是第九节后面这一句话还没有的结尾，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分经节的时候呢就把第十他后面那一句话把它放到第十节了，所以其实第九跟第十节也可以说是在同一节。那如果我们这样看的话呢，那第九第十加在一起也是五次，第二节也是五次，但是这几节圣经当中呢都有一个特性就是丰富。所以我们是看见弟兄姐妹呢就是有抓到第二章里面的重点。那第一次调查的时候，后来我就在思想第一次调查，我第是作业三第一次调查，当时我们哥罗西书第二章我们还没有上课，还没有讲课，然后我是先叫弟兄姐妹先把第二章预习的时候你们选一节最重要的经文。那第二次调查呢，我是在第二章完全我们全部讲完两堂课之后，然后是第五次作业的时候的调查，就这个弟兄姐妹呢就集中在这个第二节跟第九跟第十节这个地方，就是耶稣基督的丰富。所以说我谈到这边之后我也觉得蛮欣慰的，因为开始第一次调查的时候可能并没有我们读经的时候呢并没有是真正的在读到里面去，但是当第二次这个调查的时候，我们第二章已经讲完，弟兄姐妹对这个第二章里面的内容也有更深入的了解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个里面的这个经节里面重要的弟兄姐妹就可以把它认出来了。这个是我在这边所做的一个观察跟弟兄姐妹分享。现在我们进到哥罗西书的第五次，就是第六，我们是等于说这一门课的第六堂课。我们今天要查的是哥罗西书三章五节到第四章第一节，这个主题是过新人的生活。因为我们如果你去看第四章第一节的时候跟第四章第二到第十八节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第四章第一节是跟前面的那第三章的最后是连在一起的。我们现在照例的我开始的时候我们会把第一章跟第二章的提要讲一下，而且每一次好像如果你弟兄姐妹注意的时候 好像又有不同的这个第一章的提要，又有不同的这个安排的方式。其实呢，就是跟我们看见好那个哥罗西书，我们从各个层面，从各个方面，都可以就是从换一个不同的角度的时候，会有一个不同的新的一个领悟。所以说，第一章的提要当中，我现在在这边安排就变分成四个大段。开始的时候，保罗问安，跟有两个祷告。第一个祷告，我在弟兄姐妹记住的是为他们听到福音之后他们所成就的事情，保罗替他祷告。第二个祷告呢，是保罗希望他们看见哥罗西教会成为什么样的人。然后第二段最主要的，第一章最主要的就是至高无上的基督就在那个地方，耶稣是神本相的一个显现，然后是所有一切事情都是为他创造，因着他创造，而且他也在那个所有的创造之中。然后因着耶稣基督跟我们在因着耶稣基督的关系呢，我们可以相信了之后就跟神和好，从黑暗的国度当中能够走出来。第一最后面还有讲到在那个地方基督隐藏的奥秘，历代历史隐藏的奥秘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显现出来。所以这一段第一章我们可以说神保罗所要强调神的儿子是至高无上的，那他就是要跟哥罗西教会里面的弟兄，因为在当时有一些异端到他们当中，所以说就是说基督的信仰跟生是基督是信仰跟生命的中心，不能被任何这个人取代，因为他们有去worship 就是敬拜天使的。另外还有呢，有些那个人他们到里面教导了之后，要那些哥罗西弟兄姊妹来尊重他，尊重那个人来是高过耶稣基督的。所以这第一章里面的提要。然后第二章的提要呢，我们也可以分成是在耶稣基督里生根建造，耶稣基督里一切的丰盛都在他里面。然后我们上次就讲到耶稣基督里的新生命，耶稣基督里的在基督里的新生命跟基督里的新生活，那主要强调的是基督里生命的丰盛。那也是就是弟兄姐妹我们选第二章最重要的经节的时候，就跟这个主题第二章里面的主题就吻合了。那保罗在这边讲呢，主要就是哲学道理跟律法主义不能添加任何的价值在这个福音的本质上面。那我们今天下面接着是我们今天主要的经节第三章第五到第十一节。今天我们分成三段，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请诸葛燕帮我们念这一段，可不可以？
哦，好的，我来念。是，我看，第三章第五节，所以，好，我看圣经，我本来看屏幕的。
哦、OK， 你的屏幕可能是 iPad， 所以
对你动了。
第五到第十一节，
没关系，好的，
五到十一节
，OK。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并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诽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在此并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
谢谢。在这一段里面，我们给他一个主题叫做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脱去旧人呢，我们可以分成第一个，你要怎么脱去呢？要致死肉体的恶行，然后弃绝心思意念，弃绝污秽的心思意念和言语，在这第一段里面所说的。在这边提到我们看见在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讲到五个点， 其实这些五个点呢都是在性方面的。然后另外这个贪婪呢，贪婪是什么？就是所有一切上面你想要更多的都在这个贪婪的都在心里面。那这些的情况，如果你在这边有行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就玷污了你自己的身体。那在当时在哥罗西在希腊的社会，在当时罗马的社会跟在那个时候希腊文化的影响下面呢，我们看到很多新约的教会里面保罗所去的第一个所要做的就是让他们在这淫乱方面的事情要真的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教导从那个旧人当中里面出去，要否决。所以说保罗在这边说，你们要对待这些事情呢，就好像自己对这些事情已经死了，然后你们要在基督耶稣基督里面要活过来。那耶稣基督活过来的时候，就是我们圣洁荣耀，在第二章里面我们所提到的。那接着呢，他又讲到这些还有恼恨 OK， 这个第八到第九节这边讲的恼恨、愤怒、恶毒、毁谤、污秽的言语，这些事情呢，是当你做出来的时候呢，就是伤害他人的。所以这些是保罗所说，我们要脱去旧人，把这些完完全全过去不好的习惯、不好的行为的方式，我们要完完全全的在耶稣基督的家里面，我们把这些事情要完全的提出去的。在其实在这些教导当中呢，淫乱、污秽，然后恼恨、愤怒，这些在旧约的耶利米书第九章第二节里面也有提到，其实原则是类似的。第九节里面这边第二节是唯愿我在旷野行路，有人住宿之处，使我可以离开我民出去，因为他们都是行奸淫的，是行诡诈的一党。行奸淫的、行诡诈的一党，就跟在这边保罗所第五节到第九节这边所说的就是所有等于是说前面的跟后面的旧约里面也有提到的。所以说我们看见保罗在这边对这个我想保罗呢对耶利米书，他是法利赛人，对耶利米书这一段他一定也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看见虽然呢是保罗在新约里面所提的，但是呢在他的本质里面，我是觉得在犹太律法当中所有一切他所得到的精华，他也因为这个样子才可以把这整个新约当中写的那么完，根据旧约里面的精神，他在新约当中把所有在书信当中呢把那个精神能够完完全全的表明的清楚。其实我们这边再回到，我想就是这个最大的诫命这个经文呢，我们在两个里第五次上课的时候我跟大家提过，这个是主耶稣在耶路撒冷最后一个礼拜当中的时候，在第二十二章马太福音里面有三个试探。第一个是政治上面的，第二个是从希律党的人来的，第二个是从撒杜该人来的，等于在神学上面的对他的试探，就问他说死人复活到底是有没有的事情。然后第三个试探呢是法利赛人，等于在宗教上面的一个试探。那我们看见法利赛人就问他说，内中有一个律法师叫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第一而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们常常提到这个的时候呢对于第一个就是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我们可以很大部分，我想就是很容易可能我们可以想象到，就是说你查一查的话，在生命记里面你就可以找到这一条这个律法出来的根据就是在生命记第十一章第十三节，然后这边所说，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性侍奉他，他必接着后面就是的一些应许。然后那这个经节呢，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在生命记里面找到。那但是呢， 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那这一节经节呢，为什么会从在犹太人的这个律法当中能够跳出来？为什么是就是要爱人如己，而不是别的呢？那这个的话，我觉得这个就是你看犹太人，他们这个神教导犹太人，他们说你要站着也要思想，坐着也要思想，然后呢，你要口中要挂着这个些言语。那我想我们哈，我们知道这个答案，真的是你要去在旧约的律法当中，其实就是摩西五，他们所做的旧约的，对犹太人来说，旧约的律法就是摩西五经。然后他们从摩西五经当中呢，我们上次也提过，他们选归纳出来613条的诫命，叫做 mitzvah。 那这个呢，这边所说的诫命就是这个 mitzvah， 就是他们犹太人男生行的这个成年礼，跟女生12岁成年礼，男生13岁前成年礼，叫做 bar mitzvah， 或是另外一个女生的那个我忘记叫什么，就是这些律法呢。但是怎么样，为什么是从这个地方就选出就是爱人如己是第二条的诫命呢？那我觉得这个就是犹太人他们在神话语上面经过 我觉得不只是就是可能是一生一世甚至 generation 他们下来才能够把神的律法当中归纳出来，第一条最大的，第二条是什么。那其实在第二条呢，是一个很我觉得是一个，如果第一次去看的时候，很多人大部分当你读经的时候，可能这一条你马上就读完之后就过去，不会在你心里面有神的印象。但是这一条的这个诫命呢，是住在利未记第19章第18节，他说前面呢是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责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但是犹太人呢，看见哈，他们却可以从这些繁文缛节的一些利未记，你要是把利未记第19节去看一遍的话，你可能没有办法一下子马上就找出来，却要爱人如己，这是最重要的。但是呢，犹太人却是在这个历世历代当中，他们却慢慢慢慢沉淀出来，觉得要爱人如己，要归纳出来，这是两条诫命，是一切道理的总纲，是需要有一个 generation 的一个智慧。那对犹太人来说，犹太人的拉比他说，生活中的一切问题可以在律法中找到答案，或是运用律法的原则。那所以我记得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第一次去以色列的时候是2006年。那我们在当时我们坐在一个大的游览，也是刘师母带队，然后当时是在大的游览车上面，我们刚好要经过一个这个山坡，然后刚好在这个山坡上面有一辆车，我们的车在山坡上面，然后要下去。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呢，两个车因为路山坡很窄，可能会比较有一点这个危险，所以呢就一个车要让另外一个车先行了之后再去。那就在这个时候呢，那个我们的导游他自己也是一个拉比，就在说那上这个车子哈，两个辆车碰到这样的情况，一个往下一个往上，那到底是要下面的让上面的，还是上面的让下面的？他说这个处理这个事情的原则呢，你可以在犹太的律法中找到答案。那他当时就考我们，就是说你要是在这个我们整个旅游当中，旅游结束之前，你要是能够把这个根据在律法中的根据找到的时候，他有一个礼物要送给我们。就后来呢没有人找到，他也没有回答，我们也不知道这个答案在这个地方，答案在什么地方。那所以呢，所以你看我们先看这个这对犹太人来说后，这个圣经这个诫命律法不仅是他们的信仰，也是他们的生命，也是他们的生活。那对我们来说，我们对我们新约的基督徒来说，外邦人先常常我们觉得哈，我觉得我们的信仰呢，大部分的时候我们是在集中在这个信仰，对圣经的认识的，我们是把它局限在这个信仰上面。常常有时候我们到教会里面的时候，我们的潜意识里面，我们跟人一些的中间的一些互动呢， 跟我们人到从教会离开之后，在我们工作的场合跟在我们周围的人以前的互动，在潜意识当中是有不太一样的。我自己有思想过这样的一个问题，我发觉我也是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毛病在这个当中，就在教会里面我的潜意识跟我在跟人之间的相处，跟我在我工作场合的时候跟人弟兄跟在我周围的同事当中的相处，我的心态上基本是不一样的。那所以说当我思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呢，那我也在我工作场合上面也有这样的一个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调整。那所以说呢，你看我这个研读神的话语，然后研读犹太人他们对话神话语的一个经历，真的是对我们生命当中是会带来的帮助。所以我们其实保罗在这个地方呢，他也讲到就是他对犹太人所应有这个 他想到犹太人因为没有不认识耶稣基督而否弃绝耶稣的时候呢，他保罗的心是非常的伤痛的。那在罗马书第九到第十一当中呢，保罗他有把这个犹太人跟这个外邦人当中之间的关系还有这样讲一下，我在这边把它插在这边。那我们可不可以请不知道建安在不在，可不可以帮我们念这一段有点长，因为是第九到第十一章，我只是把里面的重点，保罗在这边要把犹太人跟外邦人的重点跟提前出来的时候。 好建安请帮我们念。
好第九章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提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列相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
然后这边也是第九章到第三十节。对，
好，那继续再往下念。
对对，请继续。对，
好，律法的义和信心的义相比，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的石上，就如经上所记，我在锡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别人的磐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使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摩西写着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十一，若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你这野橄榄得接在其中，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枝，你就不可向旧枝子夸口。若是夸口，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乃是根拖着你。你若说那枝子被折下来是特为叫我接上，不错，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真要被接上，因为神能够使他们重新接上。你是从那天生的野橄榄上砍下来的，而且逆着信得接在好橄榄上，何况这本树的枝子要接在本树上呢？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这几分要硬心的， 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
好，谢谢。OK，这一段是罗马书第九到第十章、第十一章当中里面我把它截录下来的。这边我们看见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却反得不着律法的义。那我们因为他们就说成为不愿意承认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在律法当中那个义的根源。但是呢，但是这些犹太人他们在历世历代生活当中，在而且在每个 generation 当中呢，所有因为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practice 呢，其实在很多在犹太人他们当中所 build in 的东西呢，其实我们从我们的基督徒的观点来说呢，我觉得是有些可以向我们取的。就像这边他所说的，我们不要拜不可向旧枝子夸口，若夸口就知道不是根托，不是你拖着根，乃是根拖着你。所以说我们在这边瓦罗在这边说呢，这犹太人虽然暂时被弃，因为终必得救。我们这个呢，天生的野橄榄砍下来，尚且可以逆着性接在好的橄榄上面，何况呢，这本枝的树要接在本树上呢？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哈，当犹太人他们相信耶稣基督之后，他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他们在里面所有的领悟真的是要比我们来得更快更深。所以保罗在这边也说，犹太人虽然暂时被弃，终必得救。 OK， 那我们这边讲到这个，我们也是就是在第二章里面呢，我们保罗常常提到的一些就是在第二章当中里面，保罗就是这样，就是对于一些犹太人当中的律法，他们主要保罗所反对的是他们里面那个把那个本末倒置了。但是当他们把这个本跟末能够颠倒过来正确的时候，其实犹太人真的是在这个基督的道理上面要比我们外邦人真的是要来的进步的会更神速。然后下面呢，第九到第十节里面，这边是第十跟十一节，传长新人这边里面所说的，我们看见在保罗这边穿上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在这个当中，我们可以看见在这一段的经节当中呢，有讲到了很多的对比。那保罗也在这个对比当中把那个我们旧的跟新的怎么样子能够 表明出来，讲到死跟活。所以我们要在这个旧的这些邪情私欲上面要死，如果我们在那个上面活的时候，基督的生命就没有办法在我们身上活过来。然后也讲到旧跟新，那认识耶稣之前，所有一切我们是在黑暗的国度当中，我们要把那一切的完全弃绝，然后要在这个光明的国度当中里面，我们要接受耶稣基督在圣灵当中给我们的引导。然后还有脱还有穿，我们要把过去呢脱去过去那些 practice 在我们所有的不好的影响，然后要穿上新人在耶稣基督里面。另外这边还有讲到这个希腊人跟犹太人，那他们这个当时是在哥罗西的教会里面，也有希腊人跟犹太人。我想希腊人跟犹太人他们的习俗是非常的不一样的。那犹太人呢，有些人甚至就是即便他们犹太人就是根据那个彼得呢，我们都知道他是犹太人不能跟外邦人随便混在一起的。那后来他到了那个哥利牛家里面去的时候，回来结果后来到了在安提阿教会里面，我们也看到保罗在加拉太的书里面就有指责嘛。那保罗那些从耶路撒冷来的弟兄或是长老没有来的时候，他跟彼得跟那边的希腊人呢外邦人混在一起，但是当那些犹太人来的时候呢，保罗就装甲把跟那些希腊人分开。 那所以在哥罗西教会里面呢，我想可能一定也会有一些犹太人，他们因着过去律法的一些教条根深蒂固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他们可能不愿意 跟在相信主的希腊人，他们有很多的这个在一起真的是不分彼此。那但是保罗在这边说呢，不管你是希腊人是犹太人，受割礼的为受割礼的，是化外人是西古提人，甚至是为奴的为主的，这边因为这些在这个希腊人受割礼没受割礼为奴为主的，这个在哥罗西教会里面都是他们有真的是就是他们生活里面实际的情况。然后譬如说这个腓利门呢，就是在哥罗西教会哥罗西这个城里面的一个弟兄，那在他们家有一个教会。所以保罗这里面所提到的所写信给 写给哥罗西书的，他们在教会里面读的时候，就是在腓利门的家里面读。那他里面有一个奴隶就Onesimus 阿尼西姆也在当中，所以这些呢都是提到他们切身的关系。但是保罗在这边说呢，那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就住在个人之内。所以当你接受主耶稣基督了之后，所有那一切的过去的对你身上当中所有的束缚你都要把它除去，然后呢因为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一切之中，就住在我们当中。那讲到这个第十一节，我们看见如果我们看英文的可能看得更清楚，说Here there is no Gentile or Jew, circumcised or uncircumcised, barbarian, Scythian, slave or free, but Christ is all and is in all. 像这句话啊， Christ is all and is in all. 那如果我们中文用另外一种翻译的方式，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那其实呢我们用另外一句话，基督是一切的一切也在一切之中。那我们想简短一点的话呢，就是一切的一切，基督呢是一切的一切在一切，换一个字呢是全部的全部也在全部，所有的所有也在所有，然后万有的万有在万有，就是基督是万有的万有也在万有之中，基督是所有的所有也在所有之中，基督是全部的全部也在全部之中，基督是一切的一切也在一切之中。然后这句话就是我们这一段这个总结，英文呢是 all and all in all。 那这句话呢不是我发明的，是也不是我发现的，其实是这位这个神的仆人我不知道弟兄姐妹看到这个照片有没有知道他是谁的，没有猜的哈。OK， 那这个照片呢是 Charles Spurgeon 他的照片，斯布珍，我想可能弟兄姐妹可能有人会听过哈。那他是19世纪的人哈，就是我们现在是21世纪，他是19世纪，就是1834年跟1892年，他是在英国伦敦的，他是一个牧师哈，所以。那他呢跟戴德森是同时代的，是皆为神的仆人。那戴德森是1832年生的，到1905年才死掉。我想我们对戴德森这个牧师呢我们会比较熟，因为戴德森他自己第五代的这个孙这个子孙戴季宗，我们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可能对他也熟悉，因为他在也是在华人的教会当中非常的活跃，而且他承传了五代从戴德森来的。那戴德森呢跟斯布珍他们是同时的人，也都是英国人，也都在伦敦，所以他们是朋友也是属灵的伙伴。那斯布珍的讲道里面呢著作当中提到戴德森有30多次的。那戴德森大部分的时间他是在中国，但是他一回到伦敦有时候去教会里面去分享他在中国事工的，有时候也在募款啊，就像我们这个月现在仍然是这个宣道月，我们仍然在刘牧师不是请弟兄姐妹填这个那个对明年宣教奉献的这个 pledge card 嘛？那这样那这个戴德森呢，他常常从中国回来的时候呢， 他也会去到这个斯布真的教会里面去跟弟兄姐妹分享，也从他们的教会里面得到支持。那 Spurgeon 呢，他的教会也支持这个戴德森在中国的工作。那讲到斯布真呢，他是被誉为讲道的王子，那他是也被称作当代的以利亚。当他在伦敦讲道的时候呢，他一讲道的时候，那个可以接到上天可以说是万人空巷，上至女王维多利亚到他们的宰相都会听他的讲道，下至贩夫走读、妓女、小偷也会 听他的讲道。那刚刚我所说的那个 all and all in all， 就是这位属神的仆人，他在伦敦19世纪的时候，在他的教会里面所讲到运用的这几个经节，哥罗西书3:11。那讲到他，我就顺便讲一些有关他的一个故事，有关他的故事。还有的学生来问他，就是祷告怎么样祷告才能蒙垂听呢？他想了想，他就从他的怀当中拿出了一个金表，那个当时是 K 金的，真的是就放在那个桌子上，就跟他说：“好，现在这个表放在这里，你们有谁要来拿这个表，就是他的。”那结果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学生就在那边啊，就没有一个人听到了这话的话，没有一个人就伸手敢去把这个表拿下来的。或许有的人说：“难道这个 offer 是真的吗？我去拿他会不会到时候就说？”另外有说是在想，就是说那这个表这么贵重，他会这个样舍得把这个表给我吗？但是就在大家在想的时候呢，就后面就有一个小女生是从后面来，就说我要，他就把这个表拿走了。然后斯布真呢就真的就把那个表就给这个小女生。所以说他在跟我们从这件事情来说的时候呢，他就教导他的这些他的学生们，就是祷告要怎么样蒙垂听，你就是听到什么你就去做什么。那他说呢，这个表你们来看是一个很贵重的东西，但是有没有想到天父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是一个更贵重的、更贵重的一个生命。那主当神应许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有一切事情的时候，你要是信，你去祷告的时候，真的我们要相信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所给我们一切的应许都是是的，都是真的。所以我们去祷告的时候呢，耶稣也跟我们讲过，你要就是天国里面的人就像一个小孩子，那小孩子呢什么事情就是很直截了当，讲什么就听进去，说什么就直接去做，心里面不要任何的怀疑，去做的时候那个祷告的应允就会在这当中实现、啊、那另外还有讲到一个暴风雨，因为当时从很多你要去那个18世纪的时候，人还没有飞机、啊、你要去旅行的时候或远行的时候，常常都是要坐船的。那就有一次有一对夫妇呢，他们在船上遇到暴风雨了，结果这个太太就非常的这个焦虑，但是呢却看见她的先生就安安稳稳的在那个地方，一点没有焦虑的样子。那这个太太呢就问她的先生说，你为什么现在这个暴风雨这么大，船在这个海上面翻来覆去非常的害怕，你为什么这么不害怕呢？结果那个先生就跟他说，就举了个例子，然后就从他马上就从那个抽屉里面拿了一只刀来放在手上，就跟他太太说，我现在手上拿着把刀，你看见我手上拿一把刀你怕不怕？就他那个太太说不怕。那结果后来他这个先生就说，要是现在换了另外一个人拿在手上拿了一把刀在你面前，会不会怕？就跟那个太太说他会怕。那为什么中间这个为什么不一样，一个他先生拿了刀他不怕，因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的先生是他可信任的人，但是呢这个刀在他的先生手中他不怕，但是呢这个刀子落在一个陌生人的手中，在他面前出现的时候他就会怕。那结果他的先生就跟他说，同样的道理， 那这个暴风雨是在神的手中，是你我们所信靠的，你就不用怕。那当他大概听到这个先生所说的之后，他心里面就安静下来了。那所以这个就是两个戴德森有关讲到他生命当中的一些故事，所以是 很简单的一些事情，但是呢他却可以把在生活当中很简单的一些事情，把神的道理能够说明清楚。这就是为什么当时在斯布珍在伦敦他的教会里面有很大的，在他的教会当中呢讲到的时候一定是座无虚席，然后也是当时在伦敦当中给英国带来一个复兴的一个主要的灵魂人物。所以这个就是讲到斯布珍。然后我们现在下面看到下一段哥罗西书，我们今天所要讲的第二段，在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二到十七节。那我们可不可以请 Clara 帮我们念这一段圣经，十二到十七节。Clara 在不在？那我们请甘泉在不在？可不可以帮我们念这一段？
啊，你
好，
是我吗？
对，甘泉，请你帮我们念这一段。
好的，好的，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十四节，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十五节，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十六节，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十七节，无论做什么或说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记着他感谢父神。
谢谢。在这段当中呢，我们就讲到，就是新人要有新人的样式，属神的人要活出属神的品格。因为刚刚讲到上面有十点啊，十个那个不好救人的不好的这个品格，我们要把它弃绝。在这边呢，保罗也加了五个，就是属神品格的。这个要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要把这些属神的品格抽出来。那在第十二节当中，我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如果我们去看如果是看比较多本一些翻译的这个英文，或者是说原文的话，原文的这个，那可以把它说是神，应该是就是我们是神的选民，又是圣洁的人，又是蒙爱的人。其实在很多英文当中，就是圣洁跟蒙爱当中它有一个 and 是加在当中的。那什么是神的选民呢？我们知道从神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面就拣选了我们成为圣洁，就是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所说的。我们看见在这个地方，保罗第十二节当中里面呢，其实是有圣父、圣子、圣灵的工作也在这个当中提出来的。那圣洁的人呢，是因着圣灵成为圣洁。我们要成为圣洁的人，要靠着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更新，我们才会圣洁，是罗马书第十五章第十六节里面所说到的。那我并没有把整个经文弄下来，但是如果弟兄姐妹可以去看，是因着圣灵成为圣洁，是在罗马书第十五到第十六节。那蒙爱的人呢，约翰福音第十四章里面讲到，就是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然后你们要去遵守，那就是你要彼此相爱。 后面呢就接着说，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所以在我们这一段新人的样式当中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圣父、圣灵还有圣子三位一体的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工作。对，那我们要把这个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要把它从这个好的品格，从我们新人的这个性格当中要活出来。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饶恕，那彼此我们要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那我们常常在记得我们常常在我在 Encounter 的这个Retreat 当中，就经历神的营会当中呢，我们常常有服事。那在很多情况时候呢，很多弟兄姐妹当他们来的时候，他们很多一些不能跨过他们心里面的一个这个拦阻呢，就是真的不能饶恕人。很多人在他们，我想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面，可能甚至在很小的时候，甚至在长大的时候，甚至在现在，常常就有很多顶撞我们的人、得罪我们的人、甚至侵犯我们的人、甚至在我们身体上面犯罪的人。但是那些呢事情，主跟我们说要饶恕。那饶恕呢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功课。那我们常常看见在 Encounter Retreat 当中，当有人他真的是想到那个人的时候，他的口都没有办法，就是我们当时我们在 Encounter Retreat 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要在口里面宣告出来，说我饶恕某某某人。但是我们就常常看到很多有一些的，特别是姐妹，他们真的没有办法把那个人的名字这样说出来。但是呢，我们看见当他用意识把那个我要饶恕的事情做出来之后，等于是在他心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释放。我记得就是在可能好几年前，在那个爱流事工里面的 Peter Horben， 在我们教会当中有一个这个医治以及释放还有圣灵的特会，连着三天的时候，他里面就常说，你要把饶恕的时候是把你的，就是你的心被那个事情捆住了。那你最不能够饶恕的呢，其实这整个饶恕不能当中受伤害最大的就是你自己。他说，所以要把你的这个 release that person from 就从把那个把你纠结在心里面的那个结，你要把它释放出去，让它归到那个自由里面。所以说我们在这个饶恕的过程当中呢，当饶恕之后就会带来医治及释放。然后之后，所以呢他要把这个之后，保罗里面讲到，就再以爱心将之联合在一起，就把这些所有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还有饶恕，我们要把这些所有的全部 combine 在一起，成为一个，就是在英文的时候第十四节里面比较清楚，就是 And over all these virtues put in love which binds them all together in perfect unity， 要把上面所有一切的，然后要有爱心能够把它融合在一起 in perfect unity。 那讲到饶恕，我觉得可能有两种形式的饶恕，一个是意志上面的饶恕，另外一个是爱心里面，真的是在爱心里面的饶恕。那在意识上面的饶恕呢，你可以个人得益处，但是如果你真的是在爱心里面的饶恕呢，是基督整个身体里面得到益处。我记得在 Peter Horben 他来讲到的时候，我们在 Encounter Retreat 里面没多久之后有一个 Encounter Retreat， 里面就有一个姐妹，她在我们面跟我们讲见证。她说那一天呢，那一天晚上在 Peter 是礼拜五的晚上，说 Peter Horben 在那边讲说你要饶恕，你要在基督里面饶恕的时候，那位姐妹就说她心里面有一个人她没有办法饶恕。然后 Peter Horben 在上面继续呼召的时候，她心里面非常的挣扎，非常的挣扎。但是后来他就做了一个决定， 就说他我饶恕他，把那个人的名字说出来，然后我饶恕某某某。然后就在那个时刻，他就发觉忽然呢，他说他一直有这个背痛的问题，他常常这个看医生推拿呢，但是那个背上面那个痛还是没有办法出去。就在他选择饶恕那个人的时候，他就感觉很清清楚楚的，就像背上从他的脊椎当中好像有一条针或是长长的一个铁链就从他的身上，就从他背后这样子被抽出来，然后他就整个那个痛就得到释放了。所以说我们可以看见，就是当你饶恕的时候是发出非常大的一个力量。那讲到这个，那觉得那个事呢，就是一个意志上面的一个饶恕，因为你神跟我们这样讲，所以我们要这样子做。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个人得到益处，我们在里面所捆绑我们的心里面的纠结就可以因着得到释放出去。那但是我知道很多在生命当中所受的伤害，虽然你饶恕了，但是呢，你的情感上面有时候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个纠结，那怎么办呢？那保罗在这边说，真的是要用爱心来联络，爱心的就是来联络，把它全部 combine 在一起，变成一个完完整整的一个perfect unity。 那怎么办呢？那这个只有在神的话语当中，就是我们要常常把神的话语，把思想神的这个恩典在我们生命当中，就像主怎么饶恕你们，你们也要饶恕别人。我们当我们想，如果我们一直去想侵犯我们的人的时候，我们是越想就越进入到那个牛角尖，就越没有办法饶恕那个人。但是当我们思想主耶稣怎么样饶恕我们的时候，思想在十字架上面主耶稣怎么说，看见那些钉他的人，害他的人，把他刻意重伤他，让他钉在十字架上面，但是主耶稣却在十字架上面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所以我们要从爱心里面真正能够要饶恕伤害我们的人的时候，只有思想主耶稣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思想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怎么饶恕了我们，怎么替代了我们。当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们可以从意志上面的饶恕进到我们对爱心，真正的是在爱心里面的饶恕，因为这样的饶恕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有益处。或是想说，我们现在也可以举另外一个例子，我们加州不是天气非常的干旱，这几天 这一个礼拜当中下了非常多的雨，那我们看见这个雨呢，我们马上得到了一个益处，就是我们院子里面的草皮，我们院子里面的草皮、家里面所种的一些，我们可以不需要再浇水了，而且呢它马上可以得到这个雨力。但是呢那个爱心的饶恕呢，就是这个雨要透透的下来，完完全全的把我们每一个这个水坝里面 reservoir 每一个湖啊，每一个池塘里面的这个水能够充满之后，就能够解决真正这个干旱的问题。但是呢那个是一个很长，必须要更长的一个过程，不是就下这几场雨就能够解决的。所以说这个是我们在饶恕上面怎么样，在意志上面我们听主的话语去饶恕，到真正进到我们可以在主里爱心当中完完全全的饶恕。这个是心里面有一些跟弟兄姐妹的分享。那神召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体，就是要把我们完完全全的成为 这个所有的弟兄姐妹，就是不管是任何的背景，不管是任何的 年纪、背景、生活不一样，种族不一样，我们都要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一体。因为耶稣不仅为你，也为我，也为他们，也都钉在十字架上面舍身。那最后面讲到，我们当用在这一节的后面，我们讲到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勉，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行事， 都要奉主耶稣的名靠着他感谢父神。那我们要把基督的道理存在心里，这个存在心里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在诗篇119篇大卫讲到，就是神的话他真的是说的淋漓尽致，可以把前前后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他可以把神的话语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益处都能够说的完完全全。那另外保罗在这边也说要用诗章颂词灵歌感恩来歌颂神，我们看见在这个神的话语在我们当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非常是重要的。那讲到诗篇第119篇我就把这个那其实诗篇119篇我们也知道是圣经里面最长的一卷书，它全部有176节，那分成了22个小段，那每一个小段呢是它是犹太人的字母有22个字母，所以每一段呢它是用一个字母去开始的。所以说譬如说像第一段是从119篇第一到第八节，它所有的这个原文呢在希伯来文里面它都是用 Aleph 开始，就是 Alpha 就是犹太人字母里面那个 A 开头的，就是类似这样英文字母里面的 A， 所有的这八节呢都是 A 开头的这 Aleph。 然后呢第二段第九到第十六节呢全部就是从B 开头的，然后第三段呢就是从17到24节呢全部都是 email 开始的，所以这样类似，所以22段造成了22乘8就变成176节。然后这176的经节呢每一节都是在形容神的话在他的生命当中所造有所有的益处，那像遵行耶和华律法者大有福之。所以我们看见当这些话语呢当这个话语在这个你的生命当中能够浸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呢，我觉得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那个例子就是干旱当中有水在你的生命当中，我们想到的想，而且我们可以从这些事情上面我们看见犹太人在万国当中他们可以说是研读神话语他们最深的。那研读神话语呢我觉得有这种是立竿见影的效果，不止除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之后还有潜移默化的效果，那另外还有一个呢改变文化的一个效果，我觉得是就起码就这三种这个功能。就像我们久旱逢甘霖，你去读神的话的时候，你只要读了神的话语，在神的话语在你心里面的时候呢，你就会有得到立竿见影的效果。然后这些效果呢当你渐渐在把神的话语融入你的心思意念当中的时候呢，又有潜移默化的效果，到最后呢可以有改变整个民族文化的果效。那这都是神的话语在我们生命当中可以带来的一些各式各样的影响。我想要在我们在另外道里面去，但是现在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现在这个第四章第三段，我们三章第十八节到第四章第一节，我想可能我们要延到下一次的时候再来讲这个那我今天这一段是最后是讲到这个新人的伦理生活讲到有夫妻相处之道，父母儿女相处之道，主人仆人相处之道，还有侍奉主之道。那我们在今天我发觉时间已经不太够了，那我们这一段的话我们延到下个礼拜再讲。下礼拜等于说是哥罗西书第四章哥罗西书的最后一次，然后还有一次就是我们会讲到腓立门书。那这一段呢我们在结束之前呢，我们不是保罗这边说用诗章歌颂词灵歌彼此教导吗？我就想到一首诗歌，所以在这个后面呢我想用一首诗歌跟大家做个结束。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跟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心思和主意都能辨明。阿们。好，我们今天上课就到这边结束，那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 天父，我们谢谢你在当中，我们知道你话语的存全在我们生命当中是我们一个引导，是也是我们是我们生命当中的锚。愿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把你的话语时常的存记在我们心中，我们坐着我们站着我们都要思考，也愿你真的是把你的法度让我们在我们 生活的当中是让我们成为有福的人。主啊，我们看重你一切的命令，我们就不至于羞愧。谢谢你，我们今天早上在你里面的聚集，我们感谢主的恩典，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